在引起争议的合成图片中，左边是中国长征八号运载火箭点火瞬间，右边是印度火化新冠病毒死者遗体。图片以中国点火对印度点火为主题，配上印度单日新增确诊超过40万例的小标题。最新数据显示，印度的新冠肺炎疫情失控，每日有几十万宗新增确诊病例。有分析认为，人口庞大的印度除了面对疫情进一步扩散之外，还存在病毒变种的危险，因此短期内要将疫情控制住难度很大。再加上印度本身的医疗卫生条件薄弱，更加是难上加难。这张合成图片今个月初在中共中央政法委新闻网站官方微博中国长安网发布之后，被网民解读为中国官媒是希望带出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中国疫情受控，有余力发射火箭，而印度抗疫不力，导致大批民众死亡。反对者认为，印度疫情白热化之际，中国官媒刊登这样的图片极为不恰当，有人更以冷血无情、毫无人性来形容。另外，中国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官方微博、中国警方在线等官方账号亦都上载了一张将武汉火神山医院和印度火化议题拼在一起的合成图片，并且以印度德里将狗用火葬场改为人用作为说明。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对美国之音说，中国长安网等官方微博的处理手法令人费解，因为去年武汉等地爆发的疫情仍然令人记忆犹新，很多中国人亦都经历过那个痛苦的阶段，很多尸体在医院没有人收拾。中国长安网被视为全国政法众志系统重要网络宣传阵地、信息发布渠道和舆论引导平台，据讲拥有超过1500万关注者。
在中国，政法委是刀把子，中央军委是枪杆子吧。
胡佳话：喺中国，政法委是刀把子，中央军委是枪杆子，宣传部是笔杆子。这个刀把子实际上是对内控制最为重要的一个系统，大家面对的公安、国安、司法监狱部门、检察院、法院，通通是归政法委管辖，控制这个国家最严格的都是这个体系的。他们的最高部门的司令模式是非常冷血和粗暴，价值观是颠倒的，没有任何人性和基本道德廉耻。在这种价值观之下，他在对内统治上会采取什么手段呢？除了合成图片引起争议，中共政法委认证账号亦都在网站上发视频批评印度，说中国向印度无偿提供20000台制氧机，而印度就恩将仇报，指责中国国防部在边境做手脚。胡佳认为，中印两国的矛盾不应该成为讽刺印度的理由。
我们不否认，就是说中国和印度之间有这个边界争端。
胡佳说，不能否认的是，中国和印度存在边界争议，双方军队亦都曾经爆发冲突。但是新冠病毒作为全球性的灾难，超越两国之间的争端，如果印度不能够克服难关，中国亦都难以独善其身。印度是全球人口最多的民主政体，纽约时报引述分析说，印度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形象有时会被中国用作负面例子，捍卫北京的威权管治和所谓的中国发展模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印度中心副主任方天赐认为，中国还有一种心态，就是不希望令到西方将中国和印度相提并论。
中国他们还有一种心态，他不希望被西方啊被刻意拿来做。
方天赐话，中国有一种自大心态，就是我比你好，比你强。如果拎中国和印度相比的话，反而有损中国比较自傲的地位。 由于印度拥有相对比较民主自由的媒体，通常在这种时间点，中国的反应会比较激烈。一系列的争议出来的时候，国际媒体都会检视中印关系。而就在中国长安网发布点火拼图的前一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新冠疫情向印度总理莫迪致慰问电，并以个人名义向印度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说中方愿意和印方加强抗疫合作，向印方提供支持和帮助。
这一次的疫情，习近平有特别的就是表达慰问。
方天赐话，今次的疫情，习近平有特别表达慰问的意图，他有提到他有代表他个人去致意。某种程度上，北京官方亦都认识到，现在整个中国包括领导人在内形象比较负面，所以需要适当扭转。在这个时间点，这种事情是有可能会令到已经脆弱的中印关系进一步恶化。印度民众会觉得现在是印度处境困难的时候，而你还要故意攞我的着数，当然这种反弹就会更加剧烈。中国长安网合成图事件亦都引起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和复旦大学学者沈日的激辩。沈日肯定政法委微博，并且以圣母表讽刺反对声音，但是以煽动民族主义著称的胡锡进就一反常态。他说官方机构的账号应当高举人道主义大旗，将中国社会牢牢置于道义高地上。他认为这个是任何中国官方机构应有的态度和表现。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对美国之音说，有理由相信合成图事件在中共内部引起很大争议，从微博很快就被删走，就可以看到端倪。
它不仅仅是违反人类的普世价值，它同时也违反。
冯崇义表示，有关的微博不单止违反人类的普世价值，同时亦都违反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一些基本道德。他在内部是令到很多人不满，包括宣传口的人亦都认为太过分了。这种不同声音、不同意见在中国社会一直存在，只是因为宣传口的干部和网警卡得很紧，就将它删除、毁灭。在这件事当中，大家可以见到这些网警用这样的方式来到表态，对习近平和习近平这些跟班和打手的不认同、不认可。冯崇义谴责中共的宣传机器为了激起民族主义，不惜牺牲中国的国际形象。
国际形象在习近平的这些跟班眼中，
冯崇义说国际形象在习近平的这些跟班眼中是第二位的，第一位就是要展现大国之风、大国的雄风，和展现习近平一个政治强人的国际形象，即是说它是巨大无比的。中国正在民族复兴，正在实现中国的中国梦，其他周边国家都应该俯首称臣。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研究员马晓月向纽约时报表示，归根究底，中国政治宣传的主要对象是国内的老百姓。学者冯崇义谴责这支宣传大军为求达到目的往往不择手段。
他培养了一批跟希特勒的冲锋队，
冯崇义说中共培养了一批跟希特勒党卫军一类的人才，又或者你可以叫他们做打手，对整个世界、对周边地区破坏性非常大。就例如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里面，这支宣传大军操控了整个中国的民情，要将香港所有上街的人当成曱甴，都要毁灭，或者是高呼留岛不留人的口号，要将你们全部杀晒，将你们全部赶走，将所有香港人都当成卖国贼，要对香港进行第二次回归，就靠民族主义来作为党的最重要精神支柱。就好像习近平所描述，海外有很多敌人压制中国，不被中国崛起，需要雄才大略的领袖，就好像习近平那样， 完全可以将改革的一些成果，就好似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亦都可以废除，建立一个以习近平个人崇拜为基础为目标的极权主义权力框架。他的精神支柱就是民族主义。北京维权人士胡佳认为，这一场风波将中央政法委不为人所知的一面暴露无遗。
这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事情，它可以让国际社会，可以让中国更多的。
胡佳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它可以令到国际社会，可以令到中国更多公众看清楚这个部门。他们的脑海是怎样思考问题的，是怎样看待全球性的新冠灾难的。这次绝对不是只是激怒了深深陷于新冠漩涡的印度。整个文明社会，具有普世价值、有基本人性的社会，都会极度反感。他们亦都由此认识，在中国这些统治部门、国家权力机关是什么的角色。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